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回来再分享神的话语，可能就是怎样，就是我的普通话就是退步了很多。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弟在跟我聊天，就是他是在内地来的，就是在说，哥哥你的国语真是很烂，就是我就是无言，就是这样。对，我知道，就是要训练多一点。那今天我在这里在想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一到第十节。就是之前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是在寻找一些关于这个限制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在找的时候就用了不同的不同的数字，这就是在找，在 Google 那里在找，在不同的方向去找，够紧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说什么。但是在找的时候，我发觉我有些像，好像是失去理解一样。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言，就是说 ，Insanity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就是在当一个人在不停重复同一个事情，而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很多时候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就是在心里就是在想一些想说的、想分享的。但是当你自己有一些已经期待的事想分享的时候，在你找的时候好像是找不到你想举例的一些东西，和是一些就是很多时候我在讲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在很勉强的将你自己想说的事情放在经文想神跟你们跟我们说的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日子，就是好像是失去历届，就是在变得很疯狂的，就是在一定要我想说的事情在放在神所要我们想听的事情。那在阿摩斯就是他的那个时代，就是在同一个经历同一个困难，就是阿摩斯就是他的原文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解教，就是一个吊重担者的一个意思。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农夫，就是他在一个以色列南方一个犹大的王国，就是他是在一个农夫，他是给神护教，他是要去北方那个以色列王国，就是要跟在当时的耶罗波安二世，一个很坏的王，就是要跟他去预言，就是说他的王国就是会灭亡，就是因为他犯的罪就是很重，就是他远离了神，所以要神要去背叛他们以色列王国的人。但是他知道作为一个外邦人，就是去北方去背叛那些人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工作。就是他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要准备就是被处死的一个结果。就是所以他在12个小先知之中，他是一个还蛮有勇气的一个小先知。那这一本阿摩斯书究竟是在讲什么的事情呢？那之前他就是在描述他怎么样给神去护教，去从他家乡的犹大王国怎么样去北方的那个以色列国。那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是要 就是要服从神，就是要分享五个不同的意象。那在这五个意象，先四个就是在第六到第八节，就是有四个不同的意象，就是要蝗虫，在烈火，在准神，在夏天的果子，这是不停不同的预言，这是在配叛那个以色列王国，怎么样去远离耶和华，怎么样在他的管制之中去不同的叛念，不同的在欺压他的子民，怎么样不遵守神的律法，以致他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兴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王国，但是在内在他是没有神的保守，就是他自己选择远离了神的恩典。所以他就是用这五个不同的意象去警告他们，就是如果你不认罪，不回头去跟随耶和华的话，他就会将这个王国完成的不同的毁灭。那当我们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就是耶和华是很主动的在描述他怎么样会毁灭那个以色列国的那个圣殿，怎么样要他主动的去击打那个橱顶，怎么样要打碎那个橱顶，降落在众人的头上。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敬拜的地方是非常的神性的，就是当一些不同的以色列的人他犯了罪的时候呢，他就是会圣殿面前去认罪，然后去做一个献祭，就是当他很认真很诚信的去认罪，去做那个献祭的时候，他的罪就是会得了赦免。但是当这个圣殿如果是给了毁灭的时候呢，那就是神就是不给他们有一个认罪的一个途径，就是他就是很严重的警告他们，就是我要跟你们分隔了，你的罪就是离我很远，就是不可以再给你们一个赦免的一个机会。以致在第一届在下一本，就是说他跟不同的人去警告，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就是因为他当他要审判他的人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去回头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将他的公义就是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所谓的没人突破，就是在怎么样怎么的完成呢，就是在以下的经文，就是他很列明就是不同的地方怎么样他会将他的公义会放在不同的人的手下，就是在好像在阴间，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死了的时候人会去了那，然后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人死了之后就是会那个阴间，就是在希伯来文就是说西有，在这个地方就是人死了之后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不是一个义人的话，那就是当你多了当你到了一个阴间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就是完全的跟神跟耶和华去分离。那他就是说如果你这么的 决断，就是要逃避了这到这么远的地方，就是宁愿跟耶和华分离，也不愿意受罪的审判的时候，耶和华也是会去找你，就是会把你抓下来，然后把他的公义会活出来。同样，就是如果你除了像天上，他也是会到了天上去爬上去，然后去把你抓下来。然后在加密就是一个在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理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读了在列王记的时候，就是在说以利亚先知，就是在这个加密山跟那些假的先知在斗法，就是他们在在向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偶像去祈求大雨会降下那个在发干寒的一个王国之中去下雨，然后他就是在那里这样神的样式在活出来，就是在那些君皇跟那些假先知的面前，就是说他们所拜的，说他们所追求的那个偶像是假的，然后他的神是真的。就是如果他是说，如果他的子民就是涂到那个上像，就是以为是很神性的一个山，就是在那里去哀求的时候，但是如果他哀求当中没有认罪的时候，他也是会到那个山上去把他们找出来去审判。同样就是在海底，就是在当时呢，就是海底的一个形容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好像形容词，就是好像当人死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身体就是好像去沉没在那个海的中间，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是身体上的死亡，他也是会找你你的灵魂就是去审判。所以就是在这四个比喻，就是在说耶和华当他行他的公义的时候呢，无论你是你是逃到不同的地方，他也是会找你去做他的公义。那当他怎样的去行他的公义的时候，那些受审判的人怎么去回应呢？他很不幸的，就是他们就是在滥用他们的公义，他们就是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从出生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是以为他就是一些很公义的人，所以不会受神的审判，就是那些公义只是行在那些外邦人之中，就是如果我在外在是有去敬拜，有去做一些好像在之后那些法利赛人一样的，在是做这些律法上的事情我已经是好的，我不用再去亲近神，不用再去去认罪，不用去找神去改造他们。但是神就是说，你以为你自己是很公义吗？但是你如果心里不是充满那个谦卑的心，不是很勇于去认他们的罪犯的时候，那你其实就是同其他外邦人就是一样而已。他就是说，以色列人啊，我且不看你们有古时人吗？那这个古时人就是在当时在那个非洲的北方一个国家，就是现在的那个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这是一个他们知道最远的一个国家，就是给那个埃及还有远的。那神就是说，你以为你是很特别的吗？你如果你是同样在犯罪的时候呢，我看你们就是看好像看这些古时人一样，就是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是活得很好，那你看他们可能有一些人也是跟俗神。那所以他就是说，我不是同一个神，那个从你们就是还是在奴役在埃及的时候，我就是把你们救出来，那是同一个那个神，就是当你们给那个阿兰人，给那个腓力士颠人他们去攻打你们的时候，我不是同一个那个神去拯救你的那个神吗？那你为什么在你在苦难的时候，你是在不停的求我们求我在成就你，但是在你在暗义的时候，为什么你忘了我？你为什么忘记了我？那所以他的审判就是美人可以逃脱，就是他在引用就是好像是用那个奢侈在奢侈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可以逃脱，就是连毅力也不落在地下，就是当他们受了审判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义人，不是追求神的话，你就是会给人去分离，就是那些给放在那个奢侈的人，就是会受了神的审判。同样，他就是跟那些不同的罪人，就是说那些在祸边会跟你们同在，就是你以为你们可以逃脱了那些灾难的审判，但是如果你不回头去追求我的时候，你就是会去迎接这是不同的审判。那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神，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神是很小心眼，小心眼，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不遵守他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不爱他的时候，他就是会将这些不同的审判降在我们的身上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恩典跟公义是同在的，恩典跟公义是同在的，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神，这是一个很信实的一个神。我们所信的那个神是一个很信实的一个神，当他要行他的公义的时候，同时候他也是在行他的恩典。这个令我想到一个以前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我以前的一个教会，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跟我说，他是一个道士，在那些好像我们教会里那个 Pioneer Club 那个儿童的那个儿童班之中，他有一些小孩子，就是六年级跟七年级的这小孩，他们每一个星期也是会在教会里去聚会，然后每一次就是有一些很顽皮的一个小孩，那他们就是做一些很令人不悦的事情，然后我的朋友就是每一个星期就是跟他们说，你们有三次机会，就是如果你犯了三个不同的过犯的时候，我就会把你流放在楼下，就是 就是好像英文所说的那个是 time out 一样，就是我要流放你，然后你要反省之后才回来。那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差不多每个星期也是给他流放了，然后那个小孩每一次都是在说很不公平，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为什么我犯的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我要给你流放在下面呢？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我不是偏心，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很令其他的人不能专心，你做的事情就是很不尊重你的道士们。那所以他就是不停的在发飙，就是但是在之后我的朋友就是说，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每个星期无论你就是犯了多少次，到下个星期就是会重新的去将这些过犯就是擦掉，然后就是重新的，如果你再犯了三次，你就是要给人流放，就是不断的就是一样的重复。那就像我再问他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他就是说，就是跟神一样，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呢，神会将他的公义去行出来。但是同样，就是因为他的恩典，就是当我们去承受，我们去认罪的时候，他就是将他的恩典去活出来，让我们有重新的一个机会，在我们有新的生命之中，就是重新的去活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但是当我们在我们的路上如果还是再犯的时候呢，神的恩典跟他的公义也是同样在运行，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同样神也是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一段经文可能听起来就是好像是神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一个神，就是我们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会在埋怨我们的神，就是为什么你的公义是你的审判是活在我们教会当中，但是在其他不信你的人，那些非基督徒的人，你会好像很欢悦。就是他们犯的罪给我们犯了很重很多，就是为什么你不去审判他们，而我们犯一些好像是很小很小的罪，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历了那些苦难？但是神就是一个信实的神，就是他说他的恩典是为了清盘而出的一个神，那好像就是一个硬币一样，就是当他要活出他恩典的时候，他就是同样要活出他的公义，两边是同在的，你不可以就是挑一个，就是跟神说我爱的时候，你就是要神的，你要活出你的公义，但是你不要怜悯，你不可以把你的恩典放在我的敌人当中。但是到你是那个犯罪的人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反过来，就是说神啊，你不可以将你的公义审判在我的身下，但是你要把你的恩典跟我同在。那就是好像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就是他是很挑剔的，就是在跟神去好像去吐架，就是我们是你的子民，所以你要跟我们只是行恩典，不可以行你的公义。但是神就是说不可以挑剔，只是一样去活出来，因为他是那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就是赖啊，这里外一切的一个神，当他要活出他的公义，他要完全的活出他的公义的时候，他的恩典也是同样去倾盆而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说，为什么 恩典不是只是跟他爱的人而分享，为什么不爱他的人他同样会分享他的恩典？但是神就是说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就是 不只是给义人，也是给罪人。当他们有罪的时候，他更加要将他的恩典献给他们有罪的人，以致他们可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那个时而不华的一个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祈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一些很奇妙的一些恩典，就是在活出一些很大的一些神迹，但是其实他所给我们，他所牵给我们的，就是一些很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就是将这些很普通的事情变成一些恩典。在一些我们以为我们是糟糕的时候，他就是将他的恩典去跟我们同在。他就是那个经过他的儿子，经过主耶稣，将他的恩典就是祝福到我们的身上。他用他全部的让他的完全的那个生命去献给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因为公义的审判令我们没有机会去跟他同在。所以到最后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句子，就是有一个名言，就是说 To hit rock bottom is to fall from grace。 那个翻译就是说，人经历谷底是当他背弃了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将我们的手抓住那个恩典的时候，无论我们到了什么的光景，我们去了什么的谷底的时候，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恩典，神就是跟我们同在。这好像就是在那个小先知书，是不同的小先知书的中间，好像阿摩斯书，好像那个以示接书一样。他们在他发出神的警告，在预言神的审判之中呢，同时候他们也是会发出神的恩典，就是说无论他把以色列国他的以色列国的人怎么样去分离，怎么样去毁灭，但是到最后他的恩典也是跟他们同在。好像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的下半部的时候先知就是跟他们说，有一天神会光复他们的国家，令他们就是成为一个行公义行恩典的一个国家，以致他们的邻邦们可以会经历耶和华的那个光，那个恩典。所以在我们在很执着要神行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同时需要有一个执着神跟不同的人行恩典的一个心。就是好像离家书第六章第八节在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传献祭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就是不是只是行公义而已，就是在我们在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同时候要有那个很怜悯的心，有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心，这样才可以就是好像活出神的样式一样，既有公义也有怜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就是那个充满公义的神，在我们经历这个充满罪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不用惧怕，因为你的公义会活出来。无论罪怎么样在趁乐我们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也可以深信你的公义，到你认为是适合的时候，你会活出来。同一个时间，我们感谢你是那个充满恩典的那个神，就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不合你心的事情，你会用你的圣灵会跟我们说话，以致我们可以找到你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在罪的当中可以有解脱的一个机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中，我们求你真的你的信实真的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不会不会在我们在作为信徒的当中去会怠慢你给我们的爱，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谢信向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